自性本具的孝亲尊师的心，就是地藏菩萨。自性本具无量智慧，就是文殊菩萨。自性本具无量的德能，就是普贤菩萨。你这才真正找到了，佛陀教导我们设这么多菩萨的名号，设这么多佛的相好光明，全都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啊，我们念头转过来，理事都明白了，不再迷惑了。你的这个样子，人家一看，哦，这人有智慧呀。啊，这个人很慈悲呀。一般人也能见得到吗？我们学佛了，要在这里学。啊，释迦弥陀的慈悲相好在哪里？在我们学生面孔上表现出来啊。啊，我接触其他宗教的朋友，我也常常劝勉他们呐、啊，上帝爱世人，爱在哪里？必须是上帝的信徒，把上帝的大爱落实在社会大众身上啊。上帝爱的具体表现了，佛菩萨的智慧慈悲呀，要靠我们来实现表现了。我们不认真的努力，啊，去领悟，去实行，佛所讲的话都落空了。我们天天等等佛菩萨来救苦救难。能等，再等个亿万年也等不到啊！啊，这个就是完全错了，错解佛的意思。啊，开经记上说：“愿解如来真实意。”我们学佛的人把佛的意思错解了，啊，而不知道。经上所讲的一切诸佛如来，是我们自性本具的性德。啊，佛经里面所讲的一切菩萨，这个里头虽然讲的天龙鬼神全是菩萨，是性德的落实啊，性德的大用啊。没有离开自己一念之间呢，啊，一念觉，我们就入大方广佛化印；一念迷，我们就堕三途六道。啊，这迷最明显的现象，迷是自私自利。觉呢，念念利生啊，啊，念念为众生，这个人觉悟了；念念为自己，迷了。我们要常常想到佛这些话了， 我们到底是在觉是在迷。啊，我们是波地凡夫，业障深重，偶尔有觉，啊，像黑暗时候闪电一样，啊，放了一下光，可是时间很短，立刻又迷了，啊，又堕到自私自利去了。但是，纵然是无量界的黑暗，能有闪电一样这个闪光啊，也相当可贵了。问题啊，如何能将这个光明保持？那你要常常觉，每一天能够有几分钟的觉悟，就很难得。24小时的念念都是自私自利，偶尔起一念呢，哎，利益一切众生，这叫放光啊。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的光是常光，啊，换一句话说，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60种念念都是利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是他们所示现一切妙色身智慧德能向好常住啊，这叫妙色。在佛法教学里面，我们采取艺术的手法，这里面有美术，有音乐，有雕塑，用这些手段来呈现。希望在这些教学方法里面能有所体会，有所领悟，然后将你的体会领悟的落实在你生活当中，你就叫学佛，你真的是在学习。学习过佛菩萨的生活，学习佛菩萨的诚心，学习佛菩萨的言语，学习佛菩萨处世待人境，那么这个是普要紧，普是平等普遍，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要是爱好，坚是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看他这个名号当中，也就是佛经里头常讲的常生欢喜心呐！我们在此地见到的，这是一尊紧那罗王菩萨。在中国大乘佛法里面，有一个跟这一位菩萨可以说完全 相同的弥勒菩萨。你们想想，弥勒菩萨是不是普要心啊？他所实现的是不是一切妙色身？中国大乘佛法，我们要学佛，实在讲，这是同一位。学习顺序他摆在第一。你看中国这个寺院庵堂的建筑啊，你一进入这个道场，第一个建筑物啊，你所遇到的天王殿，天王殿当中供奉的弥勒菩萨啊，你一进山门，第一个是见到他了。他教我们什么，我们要懂得，我们要向他学习。在中国塑造弥勒菩萨是造的布袋和尚的像，布袋和尚宋朝时候的人，南宋时代，跟岳飞同时代，宋高宗时候的人。他在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化身来的啊，说完了他就走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在有很多人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说了又不走啊，这是假的啊，历史上有这个例子，说了立刻就走，这真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呢，以后塑造弥勒菩萨了，都塑造布袋和尚像，因为他的表法非常的显著啊，满面笑容啊，欢喜戒众啊，跟大家相处啊，一片欢喜心呐！肚皮很大，显示这大肚能容啊，能包容啊。所以在佛门对弥勒菩萨的总结布袋和尚的总结，两句话：生平等心，这个大度是生平等心的；成喜悦相，你们想想看，这八个字，我们见到弥勒菩萨，就要想到我们要学处世待人接物啊，要生平等心。戒除一切众生呢，一定要喜悦相啊！这是学佛的第一堂课啊！你心底不平，言容不善，你就入不了佛门。诸佛菩萨来给你讲经说法，你也听不懂啊，你也得不到利益。再看下面一尊，最胜光庄严吉那罗王，得了知一切殊胜庄严果所从生业下头文。清凉大师在这里给我们提示， 智铺词是二言古，铺词是福德，福慧二言呢，大智是智慧。我们每天拜佛啊，在皈依偈颂里面常念的皈依佛二足尊呢，足是满足，二就是智慧跟福德。智慧福德从哪来的？大师说，一切智因是能生业。那么由此可知，菩萨了知一切殊胜庄严的果报啊，是从圆满智慧而生的。这是真实智慧，所以诸佛菩萨出现于世啊，决定实现的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他不会选择其他行业，他决定是干这个事情。释迦如是，在中国孔子也如是，老子也如是，再看看全世界其他宗教的创始人，没有一个不如是。为什么呢？他们真正知道啊，了知啊，一切殊胜庄严的果报从智慧生的啊，教育就是帮助人破迷开悟啊，你真正觉悟了，你才能改善你生活的品质，才能够其入啊，正觉极乐的境界啊，阿弥陀佛的世界叫极乐世界啊，你才能够切入，你才能够享受得到啊，真实智慧最高的享受绝不在物质，我们凡夫是拿物质条件啊看作你在这个社会的福报大小啊，用这个来做标准啊，这是错误的，不正确的。啊，我们看到社会上确确实实有亿万富翁，啊，可是这些人值不值得我们学习呢？值不值得我们羡慕呢？我们要看看他的生活状况呢，我们就摇头不要。为什么呢？一生呢一点自由都没有，出门要好多保镖，怕人杀他，怕人家夺他的财产啊，怕人家陷害他，一天到晚起心动念都是怎么样来保护自己，你说这个人活得多可怜。
啊，哪有我们这样自在呀、啊？随便哪里都可以去，看到任何一个人都笑脸相迎，都欢欢喜喜，你说这个多快乐啊！啊，所以许多富贵人家是把自己关在监牢狱里头软禁啊，终身软禁，你说多可怜？所以这个事情给我不干了。啊，我常到香港讲经，香港那边同学告诉我，那边有个很富有的，啊，这个，还是一位女士，她的先生被人杀了，啊，那么她自己因为这个财富太多了，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她常常要换地方住，要搬家的。这个一生有什么意思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聪明，什么都不要，三衣一钵啊，遇到强盗土匪都不会对他起心动念，他什么都没有嘛啊，他不怕偷，他也不怕抢，他什么都不怕啊，自由自在的油画在世间，你说他多快乐啊，心里头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物质生活所需最重要的知足，知足最富啊，知足常乐啊，我们一个人一生当中，不过是日食三餐，夜眠六尺啊。再多富有的，你没有办法享受啊，你不可能一天24小时吃个不停啊，喝个不停啊，那两三天老命就送掉了啊！产业再大，说实在的话，别人享福啊，你操心呢、啊？哪些人享福？你雇的那些佣人享福，你做牛做马替他操心，他们快快乐乐，什么心思都没有，在那里都享受啊。这事实现象摆在面前，他都看不出来，你这可怜不可怜啊？那些享受你的福报人，你建了有多少别墅，你也没办法去住，请人去住，住在那里享福的人笑话你，笑话你笨，笑话你愚痴啊，并不恭敬你啊。造一身的罪业，这佛家常讲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你说我没造罪业了，其实你造的罪业很多，为什么呢？这个世间多少贫苦人，没有饭吃的，没有衣服穿的，你把财富集中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去帮助他，这就是罪过啊！你说我也有做慈善事业，常常救济他，你救济的太少了啊，虽然行的那点善呢，善里头夹杂着不善，你不是纯善啊。如果懂得这些大道理，修的善是纯善，那个福德不可思议啊。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他老人家常常提到宋朝的范仲淹，这个印祖一生最佩服的，在中国有三个人，头一个是孔老夫子，第二个是范仲淹呐，啊，第三个就是清朝初年有一位叶状元， 这三个人一生的行李纯善了、啊、范仲淹确实了不起、啊、出将入相，国家给他的俸禄他全部不失了，自己一生的生活还过他从前穷秀才的生活，他能够一生保持不变、啊、他的俸禄我们在《一田记》里面读到，他养了300多家了，办学校，聘请好的老师，教导这个乡里里面年轻的子弟，替国家培养人才。他5个儿子都做了大官了，其中2个做到宰相了，一个是御史大夫啊，要像现在台湾这个政治制度，那就2个儿子做过行政院长，一个做过监察院长。他死的时候，棺材买不起。你们想想看，一家行善呢、啊，所以他的家，啊，印光大师在民国初年讲，800年家道不衰，代代出贤人。你看他积的德多好，啊，为社会大众赞叹，啊，1000年后提到的时候，人家都尊敬了，敬仰，这是真正的福德，真有智慧。孔老夫子的大德一生教学，做义务的老师啊，教学生不收学费啊，学生家长对老师的供养随意啊，没有说一定交多少学费，没有啊，你家庭富裕多送一点啊，家庭贫困少送一点，非常贫困就不必送了，老师还要补贴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更是如是啊，所以他们是用现在的这个话来讲呢，他们是什么身份呢？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他是义务啊，终身从事这个工作，他乐此不疲，这个是极大德了。这个就是为我们实现了一切妙色身的啊，他何以能实现呢？因为他了知殊胜庄严果报啊，从哪里生的？圣贤人的教诲，我们总结他叫什么啊？总结12个字，叫人断卧修善啊，叫人破迷开悟，叫人转凡成圣啊。什么叫圣？圣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通达明了啊，这是圣的意思啊。圣是这个意思，神也是这个意思啊。你看看我们中国神这个字，这个写法 这个字是会意的字。啊，这个字的左面是个视字，啊，视线的视，视字的写法上面呢是上字，古时候的上字是两画的，上面一画短，下面一画长，这是上字。啊，如果上面一画长，下面一画短呢，就是下字。啊，古时候这个上下是这个写法，这个二啊，两画一样长。啊，两画一样长是二字。啊，那个上就代表是上天呐。下面三条，这个意思就是上天的垂象，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自然现象。啊，右面是个身，身是什么意思呢？身是通达的意思。那么这个字合起来说，你意思就明了了，通达明了自然现象的这个人就叫神。啊，所以神跟圣意思相同。啊，通常我们把它连在一起称神圣。啊，用现在白话就是明白人呐。啊，凡夫是糊涂人呐。不明了，不通达自然现象，啊，在佛法里面讲诸法实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通达明了，啊，你就成为神，成为圣。啊，圣贤人的教学就这么三桩事。这三桩事情的果报是一切殊胜庄严。啊，在佛教里面通常称一真庄严。啊，我们要求好的果报，一定要懂得好的因呢，种善因则得善果。因不善，要想善果报殊善，善呢没有这个道理。啊，这是现代人不明了的。现代人只求果报善，他不知道修因。啊，可是啊，他也得到啊好的果报。啊，这个道理在哪里呢？这个道理是他这一生得的善果，他这个善因是前生种的。啊，佛家常讲因果通三世。啊，所以说欲知过去因，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所受的果，前世造的业力。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这事。啊，我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处事待人接物，我这在造因呢。啊，果报呢？果报是来生。啊，所以绝对不是说哎呀，这个人坏事做尽了，他还那么发达，啊，做大官发大财，啊，于是大家不相信因果了，那是错了，你看得太近了，看得太浅了。啊，他有大福报，前生修的，这一生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他的福已经折了，打折扣了，虽打折扣，还有这么大的福。那么我们就晓得，他这一生如果能够修善，那他的福报不 不可思量啊！他不懂得的，糟蹋了他的福报，一生当中啊，轻而易举就享尽了。佛享尽了之后啊，那他的这个恶业就现前了。这些大道理虽然都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都在我们的周边，没有人教导我们，我们体会不到，觉察不到啊！这就是佛法里头常讲的业障深重啊，我们自己的业障太重了啊，摆在面前看不出来啊，这读了佛经啊，慢慢会看了啊，会听了，会观察了，啊，才把我们周边这些业因果报现象啊就发现了啊，于是我们看得很清楚，对于佛的教诲呀，坚定不移啊，佛讲的话了，字字句句都是真理，都是事实真相。啊，我们认真的学习，确实开智慧。啊，你要智慧开得快，要智慧开得大，你必须依教奉行。你不能把自己所学习到的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啊，变成自己的思想行为，虽开智慧，智慧还是有限的，小智慧还是解决不了大问题啊。要解决大问题，一定要开大智慧。其实范仲淹的成就，也就是他年轻常常讲的两句话，他一生真的做到了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啊，他一生把这两句话落实了，他真做到了啊。诸佛如来大圣大贤，你纵观他一生的行为，几个字就说尽了啊。我们学佛几十年了，几十年当中锲而不舍，每一天都在学习，我们总结整个佛法教会我们的20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佛心，就是佛家讲的无上菩提心。说无上菩提心呢，很难懂啊，我们把它写成这10个字，大家就比较容易体会了。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菩萨心啊。这个心落实在我们生活上，落实在我们工作里面，落实在我们处世待人接物，就叫菩萨心。换一句话说，我们存佛之心，行佛之行，过佛菩萨的生活啊，真正离苦得乐了， 这个乐我们世间人没法子想象，为什么呢？不是苦乐之乐，苦乐之乐不是真的乐。超越苦乐之乐，真乐不是相对的，绝对的。他与自信相应，他与宇宙人生的真相相应，这是真乐，是大乐。往年方东梅先生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意思就在此地。如果我们不能够依教奉行，这个享受是得不到的。你要想得到，一定要依教奉行。释迦牟尼佛一生快乐，孔老夫子很快乐，像范仲淹是都很快乐，他们那个乐我们很不容易体会。他们是真主。论语头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也是乐。也是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不是外面的，与外境毫不相关。这个喜乐是就像泉水一样的往外面涌啊，无有止境啊，这是真乐。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掀开经本，紧那罗网长行第八句看起，微妙花床紧那罗网得善观察一切世间业所生报学头们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得很简单，但是这两句话非常重要，业系难穷啊，自观实物那么这就是讲的善观察菩萨的德号微妙华床，这个意思啊就很深很圆满。佛法里面我们常听到叫微密观照啊，微细深一点去观察啊，这叫善观察。善里面必须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那才是真善。才能够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才能够体会到这是大圣大贤他们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昨天下午我跟李会长去看陈大师， 他邀请我们喝茶，我们也谈到佛陀教化众生的善巧。从一处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佛陀的用心。他去过西藏，我说你在西藏你一定看到西藏佛教所供的诸佛菩萨天龙鬼神的这个像啊，很多很多。